现在是陈师兄的问题，请问师傅，晚上几点开始打坐算明天的？是晚上一点还是十二点？也有人说今天晚上十一点开始上座就算明天的了，请师傅开示。
是这么说，我们不是说的不可不得隔日不休吗？他就有一个界限呢、这个界限一般呢都是两隔日不休，一般都放在零点，一般是放在零点。但是呢，我们说零点界限并不严格，怎么不严格法也要，就是不严格也要说具体的话，就是这么说，跨零点的做，跨过去零点了，这样的做，你算到哪边都可以，不跨零点的做，在哪边是哪边，那就不能放宽到不跨零点也放宽，那就不放宽了。我们说零点界限并不严格，是指的跨过零点的做，比方说。11点到这个1点 ,11 点到这个23点到1点这么说吧。23点到1点那么一算哪头都可以的，这是跨零点的坐。你要说跨零点我连着打了两座，那你算哪边都可以，也是算哪边都可以，甚至于一边一座都可以。我说的两座是连续四小时的，并不是分开打的。分开打的还是按两小时说。还是那个比喻，比如昨日三点到一点，你算到哪边都可以，不跨的就不能这么算了，不跨过零点的在哪边是哪边，那就不能算了。我这算说明白没有？算不算说明白？
非常清晰了。
嗯，好吧，好吧，这就叫零点界限不太严格，就这个意思。
嗯，师兄，您要不要开麦上来，说一下？刚刚师傅这个回答我已经听明白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
他问的是什么呀？是界限在哪儿、是在这个零点呢、还是在这个什么十一点的上？我们说我们是从这句话来的界限，不可隔日不休，就是日与日之间的界限，日天今天明天明天与后天，这样的界限大家公认肯定是以零点为界限嘛。
嗯，
这就不用说别的，肯定是以零点为界限的，所以说，但是零点又不严格，怎么个不严格法呀、跨过零点的，你算过哪头都可以，不跨零点的，那在哪边是哪边，不能，那就不能算了。这样说到极端，也可以说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是，23:59，
嗯。
就跨这一分钟，就这也可以算到，就这一分钟这边也可以的，不跨就不能算了。这就说到极端了。
齐老师你好，我不好意思，我想冒昧的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就是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中阴救度里面的那些景象呀，就是我对这个实际上是特别的很感兴趣。
大部分是，绝大多数都是。
哦，那
特殊的不是。我说特殊的，就比方你修行有成就，你根本就不经历中阴，他还能是了。
啊、
不经历中阴，直接还有往生净土的，不经历中阴，直接生净土了，还能是了。当然，经历中阴也有生净土的机会，不经中阴，直接生不更好吗？
是啊，是啊，就是那个，就是担心那个时候是大昏迷，就错过了。
告诉你是啥事了、你还会大昏迷吗？
因为咱们睡觉，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就
你要是不知道，没告诉你，到时候经历了那个事儿，你临时不知道怎么处理、
哎。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到那时候你还告诉别人呢，你自己难道不会选择吗？你还帮别人选择了，你都能指导他去怎么着，你自己还不能不做吗？
希望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怕那个时候。
这种希望啊，你说这就不对了呀、你这么说，没把握，你这么说。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状况啊？
信力有，你不相信吗？
好的。
你只要相信，为什么还加希望俩字了？非常有把握的，根本就不可能再没把握了。
好的。
你看，
这
个指导别人，那自己哪会不知道啊？
好的， 谢谢齐老师。那么我们不是我一直天天晚上念慈氏咒，我就是希望那个时候
不经意中也可能啊，那你就直接就往舟山这院去了，那还说中阴，就是知道别人而已啊，你自己不经历中阴完全可能的，为什么非要经历中阴呢？
那更好了呀，就是
对呀，直接去那院有直接去那院，这还一种，还不是这样最上层的人都没死就能去医院，这去那院这更好，对吧？
那我可能
要是人没死都能去那院，很难有啥中阴不中阴的，那还那是啊。所以中阴呢，我们说是大多数人，并不是绝对的，每人都这样。
好的，感恩齐老师。
特别是修行人不应该经历中阴，
那更好，
证明修行的懈怠。
因为大部分都是怕死的，然后也很怕经历痛苦啊，那种四大分散的那个。
但是你不知道，现在告诉你了，除非你不信，告诉你了，知道了，还怕什么呀？
他那个时候如果就太疼了，那就疼就忘了，就是就会有这种状态呀、啊，恐惧谈不上，反正现在到了医院走一圈，有的时候都害怕。比如说啊，去医院有一些什么，你像那种什么核磁共振啊，那种。
我你站上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啊，
你说的是。
好，我是说死的是，就是说走的时候。
你说的是痛苦，我说的是去向，站上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到哪儿去的去向？因为什么呢？痛苦不，你不能主动。痛苦难道是你主动的吗？去向你有可能会主动，就是中阴救度。我们就是争取个可能吧。你不能决定的事儿，你就怕也没有关系，你也没办法。你能主动的痛苦，主动的痛苦吗？你不能吧？
嗯。
当然，并不是不能，那是修行很深功夫的人可能的。
嗯。好的，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说的一回事儿，齐老师，就是怕就是那种就是因为那种痛苦啊或者恐惧啊一下子就主宰了，一下子就随波。
你自己如果是这个自己连这点把握都没有，你个怕能起分毫的作用不能？一丝一毫的作用能起不能？
不能。
有什么用啊？
是的。好的，齐老师，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每个修行人他都不是那么就是说很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啊，可能会经历一些病痛啊，或者哪怕就是或者残疾啊，或者是这种他还是还有很多坎坷，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这辈子能够顺利啊，就是那种不要经历那么
太，那就是轮回不苦。那还要解脱干什么呀？
太苦了，就是就即便如此，不就不要太苦了，就是太坎坷了。你想还需要人照顾。
我们已经看到极端了，他太不成了，你再太也不存在太了，都已经到极端了，还太什么呀？
什么叫极端呢？
什么叫就再糟糕没有我们现在糟糕了？不解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就是极端了吗？
那倒是，是的。嗯，其实对于这个死亡，实际上是我最大的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事情。我就是最
不知道，当然了，不知道就是很迷茫。现在告诉你了，除非你不信，你不都已经知道了？除非你不信，
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一个人独立走的，也没有说作伴走的，就是都是要独立去面对这个事情啊，就是就是我们在日常中也是自己一个人独立一个到一个未知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毕竟有一点点忐忑，所以说更何况更遑论死亡这个面对直面他的这个时候，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一直是特别特别的看重，感恩您。
就是您现在是很惧怕死亡嘛，就是想要解决生死这个大的问题，所以找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的吗？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找到您这里来了，是一直在这里，就是我就是对死亡这个事情是最好奇的，而且是也是最惶恐的， 所以说虽然说知道了中阴救度的就是每一个过程，也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理论上的知识，但是往往是在面对每个人在独立面对他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可能就会完全忘掉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已知的东西，而可能会随波逐流嘛。所以说我就问齐老师，
怎么有可能啊？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啊？
好，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师傅，谢谢。
都已经知道了，咋还有你说这种可能呢？
好的，没有这可能，我知道，我知道了，懂了。
哎，师兄，这样，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在修咱们心中行啊？
在的，在修的就在修，但是还是对死亡就是这件事情。
你修了多长时间？
修的也有年头了。
啥？
也
修心中心啊，六阴一咒。
是的，修了有年头了。
有年头，那您多少座了呀？
也过了1000座，零那个好多好的，也快一满。
已经过了千座了。
是的。虽然说是过了千座了，还是有些问题，想说想问就问啊。
对，想问就问，这是对的。但是你修了心中心，过了千座了，应该按你来说，对这个生死问题，咱们修心中心不就是要最开始入门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吗？是不是？
就是理论上的东西和实际上的东西。
不是啊，就是实证的呀，心中心就是实证的。
是，就是即便是，不是说即便是就你打开本来了，你了脱生死还有段距离啦。
那打开本来就知道应该怎么修行了呀，那个就是在了生死的过程中啊。
就是怕这一世走的不顺利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还是有忐忑，所以说有疑问。不是那么，我反正就是说我还是有这种就是忐忑的在里面的，所以说我就问了，有此疑问。
这个有问题解决问题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您是在哪里啊？您是在哪个地方？
我在上海。
哦，上海。
对，
已经完成心中心签作了。
是的，哎，是的。
您在我们伊滴水群里吗？
对的，我今天刚加您的群。
哦，刚进来。
哎，
刚刚进来哈。
对。
哦，好的，您这个问题按理来说应该是签作之类就应该要解决了的。
我那个比较后知后觉。只知道那个就是
没关系，咱慢慢啊。
好的，好，那不耽误师兄的时间了，
咱慢慢跟着啊。
好，
我没有别的问题，我是不懂啊。那个齐老师，不好意思啊，你这个徒弟太笨了。我现在修了300多座，就是在座上好像是。哎，像那个心不安似的，总那么想这个想那个，哎，做那什么，这不得劲儿。我也不懂什么坐上啊，什么坐下，什么关照什么的，我也不太懂。哎，齐老师，给我那什么吧。哎，不好意思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啊？你说这个。
哎，其实这个心，哎，其实呢这么想的，你看我这个缘分的遇到，说我说这个福报太大了，对，我这有生以来这60多岁叫我遇到这个心中心了，哎，我还是太笨，
没有具体的问题，你这个太笨，我没法解决。
没有问题，我是无意
解决这太笨
啊，我是无意间触动这个那什么的，我没有。啊，别耽误师兄，别耽误大家的那个时间了啊！不好意思，齐老师啊。
师兄没事，您也别紧张，也别担心，就是您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您是觉得您没有明心见性，还是啥意思？
对，我就没有明心见性，我着急修的太急了，好像是。
陈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好，谢谢师父。我想请教师父，就是是不是修心中心这个明心见性是修心中心的标准啊？也就是说，如果
不能说是标准，是目的。明心见性是修心中心法的目的。为什么要修心中心？修心中心法啊？为了明心见性，是目的，不是什么。
哦，好的。好，那弟子明白，那这个是目的。那么如果假如今生没有修，没有打开本来面目，那么呢下生
还能，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你不认取而已，不可能的。你只要肯修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呢你不认，你不认那也拿你没办法。所以这有的人说他这么说，就是我修了这个1000多也没有见性，我就说那是你不肯见性。不肯见性也拿你没办法。还问咋会不肯呢？我咋会不肯见性啊？不肯见性啥意思啊？这往后也都解释了，不肯见性就不肯不着相啊。不肯不着相还嫌解释不清楚。不肯不着见性相，你看看这一直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要是再不清楚我都没话说了。
哦，明白师父，明白师父，我明白了。
所以说不是没有，不可能没有，都是不肯，都是不肯，咋会没有啊？不肯不着相，都是这样。着相的习气严重到那种程度，修了1000度了还不肯不着相，还要抱着着相的心态一点都不放，还在死死的着相。
嗯，明白明白。
这就是所谓的修了1000度也没有见性，大多都是如此。没有见性，他不肯见性，他见啥性啊？那能见得了性？
啊，恩师傅，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谢谢师傅。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哎，今天我看这个，就咱们《佛法修正心要净土指归问答集》里头。问答集里头有这样一个第三部分与修法相关的第三题，就是他是这么问：
徐师兄，您的话筒没声音了。
背阴冷而生嗔恨心，有何办法可避免去大家的烦恼呢？那个回答是这样的：修道人功夫越深，走得越慢，通常人3天就走了。在可能的范围内用一个小棺材练好7期后再火葬。那我就不明白，我就看到这里就不明白了，修道人功夫越深，他说走得越慢，这个回答我就迷糊了，应该修得越好，走得非常快才对。师父您给解释一下。
这不用解释，这是老人说，确实是，不仅是在这个文字上没有这个印刷错误。我亲自听老人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我没有问老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不应该越快吗？我没有这样问。老人已经给我说明白了，要么就是听老人的话，要么就是不信，就这两种可能。我只是说为什么，我没有问过为什么。
哦，那一般普通人他也做不到说49天再火化呀，或者是最快
的。那没办法的事，那你就随大溜了，那是没办法的事。要是有可能的话，这样是好一些，也不是说非要这样不行。那你那地方，那这大家都这样，你要是在医院里的话，直接就给你拉到火葬场了。我看那你
是是是是，
这没办法，这就不说了。我们
说
那
修到什么程度，
你要是有办法就按这个去做。
哦，那修到什么程度？就是这边我也以前听说过这边一。这个活着走的嘛，修得好的活着走的一咽气儿，这边那边就到那个极乐了，或者到兜率内院了，这种情况也是说过的呀。
那这个地方我也听说过呀，但是这样说，你听说过了，你有把握这样吗？我没有，我听说过，我也没有这种把握，你有吗？
是，没有没有。
但是那就是没把握，也不能说没听说过呀。我是听说过。
哦，我以为是印刷的问题，还是这老人确实这样说的。
不是，老人当面也是这么说的，并不是印刷的问题。
他这个深功夫越深，这是相当深。
对，走得越慢，是当面说的，是当面说
哦哦哦，
就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就是当面问的，但我没有接、我没有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接着问为什么，所以这不是应酬错误这个地方，
是吧？
嗯，
好，好，好，那咱们接着往功夫高了修吧。好，谢谢师傅，哎。
嗯，齐老师，我是第一天来听课，然后呢，我现在刚刚也听到了一些师兄们的问老师，请教老师。那么我现在想请教老师，嗯，修心中心法，然后您能指点我吗？现在要教我方法，然后我想问
你在哪里
啊？打坐，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山东威海照顾婆婆。
哦，山东威海附近有没有观世传法老师？我还现在一时还说不上来。谁有印象？现在这儿的人谁有印象？告诉我，我这个直接告诉他。这不这有四百多人啊。
哦，老师，那么就是说，嗯，打坐的话，一坐是多长时间？
这个你只要我为啥就问你这个在哪儿？就这个就这样意思。你只要去灌顶，
要求灌顶，
你这些问题都在你的灌顶老师那。
嗯，好的，
你在那都解决了。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灌顶的老师。
我不是现在正给你找了吗？我
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
这有四百多人呢、啊，这四百多人。
哦，知道了。
也可以跟他公开说，你也可以私下联系他，你告诉他威海附近有没有这四百多人里头帮帮他好吗？
谢谢谢谢，感恩。好，老师，那你继续吧，就下面的师兄们提问吧，问吧。我等到
这四百多人里可能有人去联系你、啊。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我希望有人，要假如四百多人里一个人没有跟联系，那我就觉得太失望了。
啊，不会的，肯定会有
的，
肯定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啊，好吧，好吧。
嗯，谢谢老师。嗯。
哦，好。
哎，好的，现在有师兄已经告诉您了，青岛有王中老师。
青岛有王中老师是吧？
你去找。
哦，那是两个城市。
找青岛王中吧，青岛王中是我让他灌顶的，我让他灌顶的，你相信我就去找他吧，没有事的啊。
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联系，因为我目前是走不开
的。王中是不是在这儿？这四百多人有王中也可能，王中直接找你这也行吧？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王中是不是在这儿啊？我都不知道。
这会儿不在，师傅。
有可能啊。
这会儿不在王中老师。啊？
有可能。
有电话吗？已经把电话已经打出来了，师兄可以。
哎呀，那就不要紧了，联系上了就算了。
好的，我来联系，谢谢你，林师兄，感恩你。
不用客气，嗯。这是现场的师兄给您已经把电话找出来了。
好的好的，我来写下来，谢谢。
啊，您抄一下啊。
嗯嗯。
哎，你好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见性嘛，就好多人刚才那位师兄说是不肯，就是主要是不肯见性嘛，他修心中心法。那这个见性
是
要您讲的。
的人说的。要假如说他没开始修行，那不存在肯不肯，他跟离见性的境界还远着嘞。
他这个见性，咱们心中心法主要讲的是，就是突然间就是这个六根脱落吗？还是？
哎呀，你要是了解这个，你就看老人讲的，以老人说的无为准，就是《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你至少得看一看。
嗯嗯嗯。
一看你就明白了，我们说的见性指的是什么。以老人所说的位置，我们个人的理解都不位置。
OK， 好的。
源于老人所说的位置。
好，我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刚才一个师兄就说这个，就是往生嘛，往生就人死之后，这个中阴身，他说那个功夫越深，他走的越慢嘛。嗯。
功夫越深，走的越慢，我亲自听老人讲的，这不是硬伤错误。
嗯，我的问题是这个。因为我现在我在海外嘛，我在新西兰，这边是允许这个土葬，它可以不火化，但是这个你要想49天再火化的话，好一般好像都够呛，就是都不允许。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就我们修心中心法，如果以后的话，就是在有这个条件的话，直接可以土葬可以吗？就不火化？
当然，当然，这个事儿，这我们有的时候做不得主啊，都是看你看你那有条件，这不就行了吗？这都按说有条件，你那没问题啊，有啥问题啊？有问题那是没那条件的，那都有问题。你那没有问题，你那不存在问题。
嗯，就是不火化，但是土葬是应该也可以是吧？
不是也可以，太好了。关键问题他没法他没法出葬，他不允许。你这能允许，这不啥事都没有了，多好啊！
是。哦，好，这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想发愿嘛，发愿修心中心法，包括修心中心法之前，我也是一直心里有发愿，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我自从修了心中心法之后嘛，我看好多师兄他们都发愿想去这个兜率内院嘛。后来我一看，好像这个时间发愿就往生到兜率内院，它因为离这个咱们这个就是比较近嘛，比较近，这样的话它那个修道要成的话可以早点回来嘛。像我就有这个疑问，我要是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这一天我过去的话，好像那边的那个时间呢，跟相对来讲跟这边时间就很长，非常长。我就心里就现在就有这么一个矛盾，就我去那边我发现极乐世界吧，好像我就变成有点那个太自私了，因为时间在那边那么长，你回来之后回来救度众生啊，你要真有一天成道的话，那个这众生就受了很多苦。我一直都这个问题就一直解不开，一直在心里。这个秦老师就开始。
那你这样啊，你是自为得度先想度人，那不楞严经说了，你是菩萨发心，你得自己要是自觉一缘能觉他的，那才如来应是啊。
嗯，
只能说你是菩萨发心，你自己还没得度你就想度人。
是，
那不就是菩萨发心吗？赞叹你啊，你菩萨发心啊，但是实际上你能度得了吗？非要自觉一缘能觉他的，那才是如来应是啊。这不金刚，这是佛经里讲的吗？这不。
嗯，但是去那边如果时间太长的话，这边可能都过了多少节都过去了，都
过了多少节，那不总是还在轮回吗？他已经轮回了无量劫了，这不是从上以来一直轮回到现在这样。
嗯，所以这个也就没有什么时间空间的这个。
对呀，啊，你受时间空间限制干什么呀？
嗯，对，这个老师说的对，开始的对。
无分别的境界高，还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境界高？
没有高低，没有人这么比喻过，第一次听你说这么比喻，有什么意义吗？这样比较。
师兄后面还有疑问，他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不是说不想自己？不想别人，不想众生，不想时间，保护好这一念断处的天真本性。
你何必望文生义呢？关于这个无我相、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在这个经书里解释的很清楚啊，《圆觉经》，《圆觉经》里解释的清楚，《金刚经》里提到了四相，但没解释四相，《圆觉经》解释，解释的非常清楚。
对，咱们的二主还有圆觉经觉引，
对呀，对，就那解释思想解释非常清楚。
对，
以经书说的为准，别咱不自己想象它。
嗯，经文又解释，咱们的二主也对，也有对这几个词也有专门的解释。请问《金刚经》佛陀讲四句偈子是哪四句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般认为四句偈就是指的这个，但是要是说起来金刚经有多少四句啊，可以说满篇都是四句偈，金刚经全篇全都是四句偈，可以这么说啊。
平时提不起观照怎么办呀？
提就这么办。
打得七十死，八十才能翻身，不太
明白。没听说过，我都没听说打到七十至八十能翻身的，那是哪谁说的呀？
秦老师，我还是看那个，应该是看那个圆圆老人的开示，我记得笔记吧，我记得一句话，对。
哦，你是凭印象记的，那老人看说的不一定是你说这个意思。要你要说那是老人说的，你这把老人的原话拿过来。要假如是录像的话，就那个字幕上自己再拿过来我看看字幕那个字。
这会儿没有了。
我这看老人这么说的，我不认为你这个印象准确。
是吧？
你说我看过老人是这个意思，但老人不见得是这么说的。这是你的印象而已，我不太，我就是我有怀疑这个事儿。要说是老人说的，你再把老人原话拿过来，我看看。
哦，是吗？是，我就听这句话，然后我不明白，想问问老师还是
这。我认为你听这个话，也可能是你的误解，老人没这么说，也可能是你的误解。我这么认为的，也可能你没误解，但是我这么认为的，所以需要拿来老人的原话。
哦，是吗？那我就找不着。
哦、我这里找了，是不是师兄？您看一下，在屏幕上这里。
嗯，
分享一下哈，稍等。
啊，打七十吗？这
只能分。
等一下哈，我分享。
跟他意思差不多啊，就是这个。
不消息正好打七，七十一死，这就啊，看看啊，看这，这一直动啊，七十一死，这有好消息自来。七十高涨，不用专攻打死他，如何会有好消息？有好消息更需打七，七十死透。八十石能翻身，这就是他引的这句话。七十石到八十石，才能发挥大局大用。如何得少畏惧？这个是老人的开始。怎么了？你说这有啥问题吗？这里头
就是我就不知道，就是七十死透，然后八十石能翻身，他俩这个关系没有搞得太清楚似的。
不是老人把关系跟你说了？
啊，
七十石头，八十石能翻身，这不是他俩的关系吗？
对，不就是为什么就是七十死透了，然后八十这个就是
为什么老人这么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你看看老人解释了吗？看看，是老人
说
的已经没有错了。当然，老人这么说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但这落实了是老人说的。也就我遇到这种问题，当然你不一定跟我一样。我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我即使不能理解，我在以后理解。我即使不能理解，这个话不能理解，以后我相信能理解，但是呢，我要落实的是不是老人所说？是老人说的，这就已经落实过了。落实过了以后不能理解，以后再理解也行。当然，这是我的处理，你的处理当然能跟，当然有你的自由。
我是想问齐老师这句话怎么理解？我就是我自己不理解不到这个，对。
对呀、啊，你理解不到，是老人说的，你理解不到，我也理解不到。要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就搁这以后再理解。
哦，是吧？啊，对，有的问题是需要闷一下，是吧？
不是，我要落实的是不是老人说的？老人这么说过没有？就落实这个，只要说过，老人说的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我不理解，以后随着我的学习，慢慢我会理解的。
哦，是吧？啊，那好的，老师。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你好，昨天那个问题没有问完嘛？
哦，讲吧。
就是终有救度，或者是成佛之后，然后来世间看自己的孩子亲人，那双方怎么交流？后来就没有说交流方式，光说是想来看就可以，没说交流方式。
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都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怎么交流？交流方式。
那孩子怎么知道？你比如孩子给父母做终有救度，他怎么知道？除过抓阄，再就没有其他更高级的方式了吗？
哦，那没，我这活着是没有，活着是有，我不知道。
好吧。
就是抓阄了，别的没有。我这别的还有更高级方式，活着有没有？或者是我不知道，或者就是没有。
反正是来是能来，但是什么方式呢，就不清楚
了。啊，对呀、啊，这我不知道了。
我另外说一下，我以前经历过两件事儿，您看是不是当时是错过了，还是怎么情况？在前些年没有修佛之前呢，也是阴差阳错，也是在这，然后就是把这个念头往下放，安静，就是因为也睡不着，可能跟这有关系，反正就往下放，在睡梦中。就是半睡半醒之间，自己知道呢没睡着，但是呢又在那特别安静，就是有比针掉在地上还轻的那个声音， 就刹那之间从头上一片光明下来，很舒服的。那一刻是错过了呢，还只是一个境界？
哦，不要考虑了，你过去没有用了，不要回忆了，这个事忘它吧，没有用了。
还经历在那段日子还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特别静，往下来静着静着，有一天突然惊吓了一下，突然惊了一下，感觉从整个大脑正中间有个圆圆的柱子，棒一下就是空了，痛，就跟个管子一样通了。那一刻倒是就是感觉从中间到下面挺舒服的，念头空了一下，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空或者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见性后什么一念
忘了它吧，是也不是都没有意义了，过去的事忘了它吧，就那个机会要就找过心罗用禅师说，那这还记他干什么呀，忘了它吧，没有用了。
我只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假如再发生，你现在看书什么叫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也是一种。
那一个也不等于见性，只是在那种情况下容易见性。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如果再发生有那种情况是，认啥呀？
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老人说的很明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你当人的本来面目。你肯肯定就是见性，这不老人明确多明确说话，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还是用大脑不太好理解，但是就是担心错过，担心万一再发生又错过了，就这种情况。
你错过的是警戒。
啊，对。
都没在那个警戒下容易见，你都没见出，没用了，不要回忆着了，没有用了。
哦，我现在的回忆就等于跟看书一样，就是我理解一下是这个意思。假如再有的时候，我知道认个啥，别到时候
再。你去理解也就耽误了，他就容不得你理解。
那行，等着发生吧，也没办法。我是说，别又错过了，又耽误了。
没办法，告诉你这么简单，你非要去理解，很奇怪了。你看看老师说的多么直率，多么明确，用着你去理解吗？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你肯定就是见性，这说的多清楚啊！再没有简洁明确，还在去理解理解，这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的理解就跟现在看书一样，总得理解一下，就这么想的。现在只能说曾经有机会错过了，忘了。
你不就是看书吗？看到了，老人书里没这么写吗？
我
看书，你看书里也看到了。
老人的书没看，我在您的解答里面经常听到您说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句话，我是经常听的很多。
那老人说的不是我编的。
那我知道另外我借这个机会想表达一个小小的观点，师傅您看偏不偏？
你讲没有事没有事。
我就是看呀，当这个有些师兄啊在这提问的时候啊，其他师兄呀就是在这会插嘴，有时候会说点风凉话或者说点其他话，就是感觉这样非常不好。我觉得你在提问与老师解答之间呢，至少有双份的成长，就是听的师兄你问题呢能引以为戒，解答能解答私货。你在这在有时候有的师兄说起来就挺中肯的，很那啥，有的师兄呢好像他打上几句禅语说上几句凉话好像他就很厉害似的。其实我就想表达一下，我说有本事你来经历一下其他提问师兄的不管是病苦呀还是思问困惑，你来给咱转一个，你来给咱实现一个坚强或者迅猛转身，或者或许你连提问师兄的1%的那个勇气都没有。我是说你要是真行，你也可以出来。
你这个话我听着很有道理，但是你啥时候说呀？正当发生那个事的时候当面给他指出最好。
哎，对，因为我就在评论区看见有人说，我就把这块话说。
跟着他那个说你现在说这个话。
对，我就借这个机会说他们。
借他发生他错误的机会，跟着他错误去说话。
对，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在看在评论区里面有人说这番话，我就这样说他。
你就跟着
谁你自己认去吧。
不是，你也去评论区里啊，打字说出来，跟着他说。
不用了，师傅，我已经知道您说的意思了。说不说他是另一回事了，我知道了。
为什么呢？应该说，那不是说另一回事。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应该当然这个。
这个是我以前做过，我这个就是这样，感觉不对，我当下直接怼。我只是说，
对
我就
怼。我们是这样，您听我说啊，当下直接怼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要这么做。至于管不管用啊啥，那是他的事儿。
对呀、啊，
咱不管他，咱只管怼。
我只管我的心态，我管不了你的心态，我也没有那个多那个心，我不多那个心。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风言风语，那是我的事儿。我不能修一个法，把我自己修的唯唯诺诺，胆战心惊。拿那些你框着我，我不痛快，我怼完你我就没事了，不怼你我还有事，怼你我就是放下，就是慈悲，我就这么想的。
其实没有后头这个结论，该怼的直接怼。
另外
我就是没有那个放下，没有那个慈悲，也该怼也在怼。
哎，对，我不修法之前我也是这个人，就这个性格。另外我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就想说那些爱在评论里面发文字的，有本事你上来跟齐老师聊一聊，亮亮相。另外齐老师
啊，你讲吧。
我是觉得你比如小时候头老热，夏天老爱在水里面凉水里面泡，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前世啊或者是这种过去的习气有关系。
你说你这个老是就是老是自己好像凉水泡，你问过大夫这算毛病不算？你问过没有？
不用问了，现在已经中了招了，头疼了嘛。
头疼更应该找大夫了，搞大夫
已经找了，刚才大夫给我开了药了，我打了电话已经给我开了药了。
好吧。
啊，行了，不说这个了，这个不说不谈病，那个已经说完了，再见齐老师，阿弥陀佛。
啊，师傅是这样子的，啊，我当时呢是看，我还是在这里说吧，因为我这个会不会打妄语啊，我这个是比较谨慎一点，所以我就在这里还是说一下。
没必要谨小慎微，没必要。如果谨小慎微的话，那我们可以不对话，没必要谨小慎微，有啥说啥，直率的最好。
啊，行，我就是说怕打妄语。
我们俩都在妄语，不怕妄语，好吧？行不行？我也在妄语，不要紧的，不要害怕了。
啊，好，就是我呢，就是在看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当看到那个慧能大师对那个慧明法师说啊，你不思善，不思恶，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一句的时候。我突然就起了一个疑情，哎，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后来我就不思善，不思恶。后来就是有一刹那之间，就是定在那里。哦，突然我就是感觉可能就是这个了。我就突然有这么一回事，是啊。
怎么了？没说完了吗？
啊，说完了就是。
这怎么了？你说完以后，我对你这进行评价，我听到了，没有什么评价，怎么了？
我就是想那个了了分明，那时候就是那个了了分明。说句实在话，
我
就知道。
啊，我听到了，怎么了？
啊，没有，我就是想师傅跟我肯定一下，这个是哪个东西？
我说不了你希望听的话。说了是害你，不说是埋汰你，能说吗？我就不说那个了，算了。
啊，好，谢谢师傅。
这种事多了，你说的是这个，还有一些描述一些警戒，跟书里描述的一样，然后怎么回事啊？听一句话，我就说，我说了是害你，不说就埋汰你。说完了，还有什么吗？
啊，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师傅。
师傅前面也开始一直在说老人的那句话，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就是
并且我还说古人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有用这个词，但意思一样。其中举了两个例子，就有他说这一个。实际上他是慧明说这个，最慧明说这个他少一个词啊，正欲摸食，少个这个词，不思善不思恶，正欲摸食，那个就是明商做的本来面目。我引用这个跟老人这么对照的，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一念不生，正欲摸食就是寥寥分明。那这正是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明山过做的本来面目。不过他没有用现代语言，老人这个语言没有用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知性这个语言，意思正是如此。这是上一次他们说过这个事，还又开说了这个例子了。
非常感恩师父，非常感恩师父。
就接着刚才那个师兄说的那个六祖坛经那个那个就是怎么，我觉得那个是那个应该是明上坐着本来面目，就我一直是这个印象。后来呢怎么也不知道在哪儿来的哈，都变成哪个了，变成哪个了它的意义就不同了，然后这个变成哪个是在哪儿出现的呢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是这是疑问句儿，这个一个疑问句儿就把这个学人都给弄跑了。好像我一直是认为是那个就是学明上座的本来面目。那个六祖坛经是怎么写的，现在我手头没有。是这个哪个和那个是不是应该看一下，这翻译的不一样啊。
你说的对，我同意你的观点。
他就不应该是那个，后来都不，就是咱们这个新密当中呢还不讲是哪个，但是就是有很多的书啊，很多的解释都好，还有好多禅师都说哪个，哎呀我没法跟他们辩也没法弄，我就说这个根本解的就不对，就是那个就是哪是哪个，哪个疑问句就不对了，就变味儿了。就是这意思，我说完了。
同意你的观点，非常同意。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修心密师兄必须是没有说必须一定要皈依吧？因为我一直还没有皈依，一直还是。
你受过新东兴灌顶吗？
不是您灌顶的，是其他老师灌顶的。我还没有皈依。
那个我就问我不知道他那个灌顶一轨一开始有没有这个那么咕噜杯那么不大呀那么大
的
吗？
有的
有没有？
有的，我是沈增福老师。
以前有没有这个？
有的。
有的那不是皈依吗？
哦，那就叫皈依啊。
你说的皈依是拿本本可能。
哎，是的。
想拿本本很容易啊，你到寺院里就能拿个本本啊。
我没有在寺院里正式就是
你别说这个正式的话，你只要肯交钱你就拿本，他不可能不收你，不可能不收你。
哦，好，你没问题。
当然那个本人那是花，他们也要花钱印刷呀，你是要拿钱的。
我
交了钱就能拿本，没有问题。
那就是说我每天我都在念这个四皈依，那就是说
我们说的皈依是新皈依，你说的皈依是指哪本本，可能就是咱们说的不一样。
就我们没有，
我不认为你没有皈依过，我不认为你没有皈依过。
好的，
你只要是受过灌顶的，你怎么会没皈依过呢？一开始就是南无咕噜杯，南无大呀，南无大嘛，南无增开呀，那不是皈依啊。
哎呀，我真的不，真的太 low 了啊！感恩师傅，我一直觉得好像没有。
你说的皈依是拿本本，拿本本也容易啊，并不难呐、啊，并不是拿本拿小本很难，不难。你到庙里能交钱就能拿。他不可能不收你，他不会不收你的。
我懂了。我虽然没有就是这个海清穿上，但是我还是。就是非常的就是五戒我都是遵守。
海清也容易啊。海清也不也容易吗？根本不是你自己做的，那寺院里弄，你拿钱就能领。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没有这个你走这个。
你皈依了，你是居士，为啥不能穿海青啊？穿你这样拿，那你当然你不能白穿，人家那海青是拿钱做的，你能白穿？你拿钱就能领。
哦，我不懂，我还不敢造次，也不敢随便这样就是批这个人家的。
那当然不能随便，你都皈依过了才能，那哪算随便呢？皈依过了，那这不那算随便吗？
啊、哦，懂了懂了。嗯，我就这个事情，我还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像个业余，就不是，就自己就好像有点不大，就是有点。
你也容易啊，你认为那个正事你也容易，到庙里他不可能不收你，到庙里就办了。
嗯，我懂了。好的，好的。我就这个问题，其他的我没什么挂碍。
我就是那个。元音老人说了，在佛心经讲佛心经的时候，他有一个跟那个师父们讲的时候，要说是佛心经里边修六印一咒是上半部，下半部呢就是修这个大随求。我就说大随求修有没有具体的
你说的上半部下半部修大随求是哪有啊？佛心经没有，我看过佛心经，我咋没看见下半部有个法叫大随求？你说那是必须修的法吗？
不是，我就是说问一下，因为那个元音老人他不是讲这个时候他说了，
你说
就是
老人讲下半部修大随求，我还没听过
他没有讲，但是说了，他是跟那个有我看老人那个开示里边跟着几个师傅讲的，说是六印一咒是上半部，这个修好呢，下边是佛大随求咒。
你能找到老人这个是个，你说的是录音录像啊，是录像啊，还是书籍写出来的呀？
对，录像
那个它不有字幕吗？
哎，对，字幕上就这样。
你能不能把那个字幕贴在这儿，我看看。
哎呀，那我这个手机不行，达不到那个。我
不不，
一方面还不会，不会。
别的也行，别的人帮忙。这现在这几百人呢，别人帮帮忙，把这个，你告诉你说说详细点，他们也好找。找到以后贴着我看看，老人怎么说的。
哎，他就是给几个师傅们在那儿开示。开示的时候他就讲老人专门就讲了这个佛心经里有六印宇宙是上半部，下半部就是大随求。
我看看。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老人开示我没看过那个录像。没看过录像，但是呢他录像里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字幕啊，你把字幕让我看看也行啊。谁能找到？
上边有字。
不是，我不是说非要让你找到，别的人能找到也行。找到以后贴着我看看。
那个是李师兄。
嗯，师兄。
你写的那个下半部有个法叫大随求，这个说法不对。
这个不是我写的，师兄。这个应该是咱们评论区里面有师兄在互动。您是说在老人的开示里面有，是吗？
对，就在老人的那个是录像。
啊，您还记得
录像？我帮你找一下，
我发给你了。
他那上边还说，就说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你念那个大随求很好的，是这样。
后面还有一个大随求。
阿弥陀佛，就是这个。
哎，小的面带念咒，这个本来是心中心法下半部。
我要下半部。
哎，要把上半部修好，这是下半部。但现在又是灾难多的时候，灾难多，一下什么地震的、洪水的，也瘟疫的，还有瘟疫流行。哎，还有战争。
张海玉所开示。第十八集，
非常好。
还有这样吗？
小子，这个应该生意病，十亿，这个生永远不坏，永远不死。因为他过世，我在找他。
十一遍，
十一遍，
写一遍，
哎，我回答以后，
那你看有，咱看有其他的人可以接
着，这个就可以啊，不管是哪，啊，可以听一遍，听一遍，哎，我们练数就可以，哎，这个都练了，都可以，哎，练了，大家到底理解不慌？他掉下来也不错、嗯、
那我们平时可以每天加念这一个
字、啊、可以的、
嗯、师父刚才看完姚师兄分享的这个这老人开示的这一段视频我有两个问题在这儿嗯，可能看看刘师兄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困惑啊？第一个问题老人在开示里面讲嗯，这个大水球是我们的下半部啊，没错啊，老人讲的。那么他讲的是上半部修好才好修下半部。
这说在佛经佛心经的下卷里、嗯，说的是在经的下卷。你把拿这个书本说了啊，在下半部是说的本本的下半部里有欧曼达里空帕兔有这个咒语。
嗯，
佛心经的下半这个本本那个经本下半部里有这个咒语
啊。
你讲吧，你讲吧。
嗯，那上半部修好才好修下半部。如果上半部都没有修好，修下半部这个会有用。
老人没说上半部没修好修下，没那么说。刚才那个录像不是？
对，没说，对，没说这个。嗯，
没说是说不要修上半部了，修下半部吧，没这么说法。
对对，没有这个说法。对，这是我看到第一个问题注意点的。第二个就是说要练够十亿遍，这个如果
你都没有算过，念够十亿遍要念多长时间？
一辈子不够用。
啊？
我原来好像算过一辈子不够用。
算一百年，一百年够不够？念一百年够能念十亿遍不能？一天要念多少遍？一百年才能念完？然后你试试，你一天能念那么多遍不能就行了。你比方说这个算法好算呢，一年按365天算，这么做算的啊。这个一百年呢，这个每年念每天分到每天里，要每天念多少遍？这一百年才能念够十亿遍。然后你去试试这个遍数，你这一天能念完不能？要假如不能，那就一百年也念不完。
嗯，
就这样，你看看能不能算一算，算一算。算一算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嗯，是不够的，不够的，这个我原来算过，我记得一分钟按60遍算，然后一个小时60分钟嘛，一个小时3600遍，
一分钟能念60遍吗？还不能了、
嗯、
就算能
就是能到不了六字大明咒六个字，50到60遍。Om Mani Padme。
这个可不止六个字，这个读 Om Mani Padme Hum Pa Thu，这个不止六个字，这8个字。
是的，可不止六个。可能应该是60遍，可能到不了50遍吧，差不多。50遍，那得特别快。
那是一秒念一遍呢 ，Om Mani Padme Hum Pa Thu，这一秒止啊，这不止一秒了吧？这。
嗯。
一分钟念60遍，
如果是一天念，咱们正常的，我们打心中心坐一天才2个小时，这一天就是6000遍，一天六，那一年365天，一年是念
4600吧，
嗯，一年是念
3600，21，2，
哎。这个如果是一天只念2个小时的话，那等于是一天念6000遍，一年365天，一年念219万遍，十亿遍的话需要4000多年。4600年，4600年。
嗯嗯嗯，
这个了不得了，4000多年。
要不说我一看这个感觉是，嗯。
所以这个肯定是念不够的，咱们。
嗯嗯嗯嗯。所以我就说是看问一下这个念十亿遍念十。 我也算过。
所以师兄们不要考虑这个，我是这么想。当初我算完之后，我就是这么想的，根本都不用考虑这个。基因中心多少是吧？上半部，上半部克期取证啊，然后再是真的进入无修之真修。
是
肉身不坏，
对，
刚才老人开始你好像是这样说的吧，好像是啊。
我感觉后边老人说的这个好像跟不是，好像跟这个有点出入。
嗯，
就是说他说你要在修好上半部的时候，修好上半部的时候，是吧？再看看再说吧，因为我还心里头这个好像还不是很那什么的。嗯，我再看看，要不再交流。
嗯，我刚才那个师兄提问的时候我找错了答案了，我找到咱们如何观照里边第197问。嗯，我这上面写的是后半部和心中心法的后半部如何修，不是师兄提问的那个，所以刚才就打麦的时候打错了。然后既然开麦了，我也分享一下这个原书的内容，也就是第197问，心中心法后半部如何修。嗯，答：观念头起处，不跟念转，差别境当前，也不为之心动。这就是禅宗保护本性的修法，这样修下去也能了生死。这是这个后半部修法的这个内容。
我呢有两个问题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从这两天打坐的情况看啊，就是我以前也学习过这个打坐吧，我就打坐一直。就是双盘到了半个小时以上以后啊，就疼痛的特别难受，但是它疼过以后吧，好像身体的一些病变啊，就减轻了好多，就基本上就是说好像能治病的感觉，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吧。但是你到了45分钟的时候啊，就是麻木了。那个就是好像没太有知觉的感觉，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我就觉得我这样再打下去是不是会出问题，我就慢慢的就松开。
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吧？
对呀，就是说咱们也是有，我觉得有这个佛力加持，也是还是挺好的，挺好。但是还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在双盘
的。刚才你说的打坐这个事，不是做心中心法吧？
啊。就是在咱们修学这个心中心法的过程中吧，我也是。
你是修的心中心法吗？
对对对。
你说这个打坐什么双盘麻木，就是修心中心法的？
哦，不是，我是说在修这个心中心法的时候啊，我看咱们也没有要求是非得双盘不行，但是我就试着双盘，但是还是出现这个情况，觉得吧。怎么能有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就是
好的办法就是别双盘。
哦，不用双盘。
修的心中心法，我这个话没有意义。我说这个话没意义。人家这打坐要是要求双盘，那你就必须双盘了。你不双盘就修不成。心中心法没有要求双盘，所以我问你是不是修的心中心法？
哦，好的，对，那的话就可以忽略这个。就忽略咱们说是修心中心法的话，可以就是说能双盘的双盘，不双盘
连这个话都没说，根本就没要求你盘怎么盘坐。
哦，
甚至说到具体的做法的时候，甚至那都不算，单盘也不算，连草盘都不算。你看看一块讲演录里说到过这样也可以，那个具体的做法，五六寸高，坐那个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草盘也不是。连草盘都不是，那根本这两腿交叉就没有在座上，在桌底下嘞。
哦，
甚至可以这样，我们都没有要求过你双盘。你要双盘，那是你自己找的，但这个事儿不没法解决你这个双盘问题，因为我们没要求啊。 你自己弄的日子。
好的，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我那个在之前的时候吧，也接触过叫净宗这一块，他们就是说念佛念佛啊，只要念佛就应当很容易成就的。但是我从我的理解哈，就从我的真实的一个体验哈，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禅定的功夫的话，肯定念佛是成功不了的。就是光念，
你这个说法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
是吧？
你说绝对了，你把话说太绝对了。
啊，但是他这咱们在这个有些修学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提法，或者说是就是说我忘了从哪里地方看，或者说在正法时期吧，他们就是说有达到什么标准的话就可以成就了，但是在相法时期可能又加码了，就是说在相法时期你可能要修哪一块，还要辅助哪一块，或者如果在末法时期的话，他可能还要加，好像是你那个定力达不到，你就是光喊光念的话，肯定是还是不太行，我是这样感觉的。他
你说这个我你说这个开始我没见过，我也没有这个印象，这我没法发言了。
哦，好的，行，反正
我
这个、
没看见过你说这个内容。
哦。我反正我的感觉吧，我就说他在没有定力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没有戒的情况下，你光一句佛号，反正是我感觉是可能是不太是。
那我就不跟你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一句佛号包括了戒和定，我这么看。
他如果
你为什么呢？你说一句佛号里没有戒和定啊？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那
我是说，
你包括了戒和定。
哦，我是说他在当他没有戒和定的前提下，他如果光念佛的话，
你说当他这个情况不存在，他不会没有，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假定他没有啊？你这个思维我不同意，这个思路他不可能没有。
哦，你是说念佛的都有禅定，
念佛的一句佛号里包括了戒和定，不会没有。
哦，对，你是。他一句佛号里边是应当是包括，他成就的佛号
是包括，不是应当，已经包括了，你认为没包括？那不是应当的事，是已经包括过了，你认为没包括？
哦，好的，那我就好的，那感谢师傅啊，好。
欢声笑语师兄问我怎么只能坚持一个小时，做不到两个小时呢？
那个做不到两个小时不能修心中心法，不能养成习惯呢、啊。心中心法不能养成不够两小时的习惯，就是不够两小时你就不要修心中心法，这个时间能够两小时再修心。
八大心啊，没有打过坐的师兄也能修两个，也能上来修两个小时的，我们这边这样的师兄很多，从来没有打过坐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居然能第一坐两个小时就能坐下来，而且一直坚持直接完成千座，这样的师兄是很多的。师父，许师兄问，功夫越深走得越慢，这里的功夫是指啥？是定力吗？
是是的，不，他后边还有话，他说是不是无处无住大，根本不可能是无处无住大定，就是有处有住的那个定，说的是那个。
嗯，
无处无入的定都已经是没有那个事儿了呀，好吧？那我们这不是没有定，就像刚才我不说一句佛号里包括了定，包括了戒和定，就是那个话，就说成无处无入的定了，咋会？就是一说这个就整天搁嘴边上说这个，不是定力是就是指他那个功夫，打坐功夫有出有入，就是指这个无处无入的定跟功夫都没有关系了。无处无入的大定跟功夫有啥关系啊？那是指的佛性。
师父，他后面还那句话我没看明白。他问这个佛菩萨或护法神应该过来打个招呼，可以走了。这个、
我也没看懂这个话。
许师兄，如果这个地方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听明白，您是不是可以自己上来再说一下？因为我们没有看明白，所以如果您在这个地方还有问题，您开麦啊。好，师兄举手了。
我有一个现象，我想给齐老师汇报一下。
哦，你好。
齐老师好，我很激动的呀。这个我打坐还不到三秒钟，这有这四天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上海已经走路都十来年了呢。后来正在过马路的时候，我蹭一下觉得，哎呀，怎么不是这个地方啊？那个车啊，那个人啊，光听着我走，大概有几秒钟。当时我都在吃肉，这吃肉我女的还想吃肉。那这个说是不是叫管道，还是有什么现象？我不知道，我想问问齐老师。
当然是好现象，别在意它了，把它忘掉吧。好事不如无，当然是好事。
哦，好的好的，谢谢跟师，谢谢跟师。好，那行，我就这个。好，别的没大事。好，谢谢。
这个是王师兄的问题，他说他在您这儿灌顶有六七年了。当时应该是在石家庄，一直修六字大明咒，基本上是每天打坐，这算心中心法吗？
不算，你修六字大明咒哪算心中心法呀？不算心中心法，你这等于没修心中心法。
他说听了几晚上师傅的课，应该是答疑啊，师兄，咱们这是答疑。师傅，那刚才就是还是王师兄这个问题，他说他听了几个晚上听不懂。这个师兄，咱们是答疑，答疑的话，如果您是修心中心的，然后
他说听课，我都没讲课，
对，
我没讲课，
答疑
就是啥问题，我们互相讨论讨论而已啊，并且也不是我提的问题，是你们提的问题，我就发发言供你参考，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没有讲课，这里就没有讲课。
师兄需要跟一段时间，慢慢就能听懂了。
不是慢慢听懂啊，他明显的没有修心中心法呀。
是
啊，看了没有？他没有修心中心法呀、啊，这还问怎么修？这用问吗？修心中心法呀、啊，还这还用问说怎么修啊？
嗯，
他没修心中心法。
嗯，
你找修完心中心法的人。他要再问以后怎么修，这就有意义了。实际上老人也开示了，其实啊，老人说的下半部大睡球是指的经本的下半部，老人说的后部修法是指的观照啊。
嗯，
修的打完前座了，一个后部，这后部修什么法？观照，并不是让你修大睡球的。老人说的下半部大睡球是经本的那个下半本里头。他们拿着那个书说的嘛，下半部大水球说那个，经本那个下半部在那里的那个嗡嘛呢达里空巴处是在那里的。
对，这个师傅正好也回答了前面师兄的那个说法，因为两个师兄问下半部问的不是一回事儿。
修法的下半部和经本的下半部经、这是两码事，一个下半部经里头有嗡嘛呢达里空巴处有这个咒，再一个说的是。修完前座以后，后边那是观照啊！你看老人讲，他不是已经明显是观照吗？就是观照啊。
师父之前开示过前座的好处很大，想问是在《佛心经》或者哪里？请指哪里？请指出啊，是这个意思吗？或者具体的好处？
哎，好吧，供你参考吧。我说的话供你参考吧，算了算了。
师父，妙音师兄问，出果圣人和出地菩萨如果给去世的亲人磕头烧香，这样子对亡者有什么不利因素吗？
他是对那个死掉的人就磕头的吗？
对，
佛菩萨磕头的呀，哪会是对死掉的人磕头啊？他都糊涂着了说这话的。虽然他在做法的时候也磕头烧香，但他并不是向那个死者磕头的呀，他是向佛菩萨磕头的呀。
师父，季师兄，他是我们这边刚刚开始灌顶修法的一位师兄， 他是可能是打了两座了啊，打坐的时候有两次感觉到身体是扭曲的，睁开眼睛身体就正常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没见过这种事儿，我没见过什么扭曲的，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要说扭曲可怎么办？好，要你没问怎么办？你要是问怎么办，很简单，别扭曲，就这么办。有没有一个什么办法呀？吃个咒啊啥，他就不扭曲了？没有，或者是没有，或者是有，我不知道，只能告诉你别扭曲。
如果好多人共同发心合起来念，共同回向可以吗？哦，师兄，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是在说那个大水球啊？
就是说大水球啊，念大水球
啊啊啊，念大水球，嗯，
说的念大水球，是这样，没有提倡，也没有禁止，既没有提倡，又没有禁止，不存在可不可以的问题。
师父，佛有三个弟子，流行住世，他们留在哪里了？
大哥是这样，你在哪儿看到的佛有三个弟子流行住世啊？从哪儿看到的？我为什么问这样问题？我跟你说，你只要能回去了，在那看到的，你就往那个地方找，那有，那要是没有，谁敢会知道？就你看到这个消息的那个地方就有，那里要没有，那谁还会知道啊？不会有人知道了，就那里就应该有，
嗯，
就说这个消息的地方就应该有。
他说是南怀瑾，南怀瑾，
那你只好问南老不在世了，你要问南老的弟子了。
为了消灾免难，可以加修大随求陀罗尼咒吗？这个跟上
加修啊，加啥修了？我也不知道，加啥了？咋会加修啊？不是鼓励一念的吗？一直都是鼓励一念的，那算加修啊？你这鼓励念的，为了鼓励你，甚至把十一遍都说出来了，这个加啥修啊？
他说18年是师父给灌过顶，但是中间断坐了，如果继续打坐，是否还需要您来给他灌顶？
不用了，继续打。不用再灌顶了，直接打吧，继续打。这个问题我再加以说明，由于名号明确的说是我灌的顶，我就明确的回答不用了。假如不是我灌的，你在别的师父那灌的顶，要不要再灌顶？你再问你那个灌顶师傅啊？为什么这么说话呢？因为我发生过这个事儿，我误会过一回，他不是在我这灌顶的，我误会的是我。我说不用，后来他就问他师傅，他是不是需要？你看看多不合适啊！这样，我不知道，不是我灌的顶，我要知道我都不说这话。但是这个名号明确的说是我灌的顶，我就明确的说不用。要是别人，你得问你那灌顶师啊，我说的不算的那个。
亡人断气后即任取法身，法身成就后是不是也有力量的不同，并不一定都能随意去任何佛净土？
那这力量当然有不同，不过他只要是法身成就，还有中阴吗？就可以不经历这中阴了。所以就不要考虑别的了，
嗯，
法身成就净土就在其中，还有啥不能往生？还有这问题吗？不可能有这问题了。你这样简单说吧，好懂的。你只要真正的法身净土，十方净土任你往生，愿意去哪去哪。你真是法身成就，就这样的。
王师兄的问题，王师兄就是刚刚应该是七八年前，您给他在六七年前，您给他您在石家庄给他灌顶了，但是他一直没有修。完了之后，他是一直在修六字大明咒。他现在接着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修心中心嘛，现在他说他70岁了，还能修心中心吗？
哦。没有规定这个就多少岁头不能修，这个年岁没有规定，但是呢我有个建议，这是建议啊，老实念佛求往生最好，这是建议啊，老实念佛求往生吧是最好了，对老人说都七岁了最好了，当然我这是建议，没有规定不允许修，没有这种规定。 另外他说的是什么呢？往哪儿去学手印？你都已经受过新中心灌顶了，你石家庄那也有老师，你就向他学就行。他不在石家庄吗？石家庄有老师啊，你离那么近。我在我印象中，石家庄不是有一个精舍，有好几个新中心法的精舍，哪一个精舍你都能在那学到手印，可不是这可不，我去过石家庄，我了解他那情况，可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呢，都是新中心法的精舍，所以在这个石家庄那要是求修这个学手印修新中心，那太方便了，因为他那比较多，就是修新中心法的道场比较多。
王师兄，您可以找一下石家庄的师兄啊，石家庄有张立刚老师。
那张立刚老师都知道，哪一个精神都全知道，他是头，他就是所有精神的头，可以这么说。